好，我们先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下午好。好，我们现在要进入佛法概论的第十五章，对不对？哦、很快哈、哦，我们已经倒数馒头了哈、哦。嗯，刚刚我们第十四章哈、哦，有一个地方，我可以补充前面的处处给大家参考哈，就是大家翻一下圆波老师刚刚解释的这个221页，下面这个地方那提到说世间无常苦无我不净，对不对？然后学者应该依远离无欲，依灭相与舍，有没有？好，其实我们前面有上过了呢，在182页，大家看一下，刮胡三，有没有？依声闻的常道来说，先观无常，再来观无我，再到涅槃，这是修行的次第。如经中常说，厌离欲解脱，导师这里是用解脱，其实就是灭啊，相与舍啊，依厌离欲啊，无欲相与舍。那如果在空知探究也是如此，也是这样子搭配，就是观诸行无常，那就是它可以产生厌患世间求处离啊。那如果是观察诸法无我啊，它能够离一切爱欲啊，不管是五欲或者是性欲。第三，那如果是我们能够离欲离一切烦恼，那就能够一灭啊，就是证得即灭涅槃。那关于这个三法印配对这三句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182的注脚13，182页注脚13的刮胡二啊，就是成佛之道226，或者是空知探究的64和65页啊，导师有帮我们搭配啊，所以这个一。离欲无欲相与灭哈，相与舍，这个导师在蛮多著作都有解释的。刚刚圆波老师是用瑜伽师地论的哈，如果导师的著作的话，可以参考这几个地方。好，那我们现在看第十五章，在课本的225页的地方。那这一章是佛法的信徒，那。因为大家其实就是会来这里上课，而且上那么久都是佛法的信徒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章好像没有什么需要讲的样子。我几个导师怎么会在讲了那么多深奥道理哈，然后突然他又开始进入到这个入门的一个介绍哈。这是中道德行的一个，就是从前面哈广义的这一种谈人天声闻菩萨的德行过后，现在正式进入，就是如果是我们是一个刚入门的人，那我们要修这个中道行啊，以什么为基础啊，为入门啊，从这里开始讨论啊。那这一章也是分成两节啊，第一节是信徒必备的条件，那第二节呢是在。231啊，佛徒不同的类型啊， 好，我们先看第一节，信徒必备的条件啊，就是我们即使是会懂得，听课，尤其现在听闻佛法蛮普遍的啊，就是我们打开第四台啊，还是说什么佛卫台等等，都蛮多佛法的课程可以听，或者是网络上。但是我们就是听闻过这么多道理，或者是我们读过那么多经典，那是不是如导师这里所介绍哈，依据经论来说，我们有具备了这种佛教徒的条件啊？那如果我们还是不是很圆满的话呢，我们就借这个因缘给他补齐啊。那因为每个人的发心因缘不同啊，有些是被强迫来的嘛，对不对？那先生要来听课，老婆不来不行，对不对？那所以真正的佛法的信徒就是他有他自发的重要性啊。我们来看这一章。好，第一个部分呢，先谈皈依三宝啊。那他到第十五章才介绍皈依三宝，跟我们成佛之道第一章介绍成皈依三宝是很不一样哈。非常不一样。好，我们来看刮胡一，佛法的中道行不论浅深，一定是以什么呢？皈跟戒为根基。所以皈呢就是三皈依，戒就是五戒啊，皈戒啊。那皈依跟受戒才成为佛徒啊，佛教徒、佛弟子。那从此才开始投身于佛法，直接或间接开始一种回邪向正、回迷向悟、革新向上的行程。那我们一般皈依跟受戒不是直接就是说开始做改邪归正的行为吗？为什么导师这里会说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啦？大家觉得这个是什么含义啊？直接就是我们皈依过后呢，我们就发心要三皈依跟受五戒，我们就直接就是有开始回邪向正嘛哈。那为什么是间接呢？大家的理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间接的啊？为什么有间接的？那你们以前看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吗？我是因为我也是想了一下哈，我也不知道导师要表达是什么。不过我自己后来理解是说，直接就是比较自动的啦。我要皈依，我要受持五戒，所以这一种呢，它自动的话，它是直接的，它是直接就契入。怎么样呢？止恶行善的行为就是成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啊，就是它是自动的、自发的。那间接我觉得是有点被动的，很像妈妈或者是婆婆叫我去皈依，好像不皈依哈，她就不开心啊，不开心。那这种可能就是她即使是皈依跟受持五戒，但是她间接的，她不是那么直接跟好要。做这一种止恶行善的行为啊，要等到因缘条件具足了，他了解过后，那他才愿意 自动自发的。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很多佛学社的大学生，他们在学佛哈，在大学里头的学习状态呢都很热忱，但是离开了学那个校园呢，到社会去生活的时候呢，很多。就没有在学佛了，很多就没有在学佛。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啊，在校舍会有这样子的佛学社，因为有的玩嘛，对不对？那有的玩，有的娱乐，那所以那些环境学佛呢，有时候它不是很直接性的自己希望呢成为佛教徒止恶向善的哈。他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别的社团都没有那么好混啊，来佛学社比较好混，那所以他就来到这里哈，那跟随听闻听课这样而已哈。那这一种他不一定有回邪向正哈，止恶行善的行为啊。 那或许有这样的意思吧。啊，好，我们再往下看。那释迦佛在开始教化的时候呢，教导人要皈依三宝啊，要皈依三宝。那当然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早期的经律呢都有记载，其实佛陀很多弟子呢都是听闻佛法见到正果过后呢才皈依三宝的，有没有啊？我们注脚也有，待会有时间再给大家看啊。那这里导师是说，那刚开始教导佛法呢，师尊就教导我们要皈依三宝，所以皈依有依托救济的意思，就好像人掉到海水，掉到大海，那渴望救生艇，希望得到救济，这样子的心境。所以皈依三宝在轮回生死的大海中，那希望依靠佛法三宝啊，能够得到救度，所以皈依三宝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啊。那在早期，大家看一下注脚一啊，注脚一，我们看这个《优婆塞戒经》啊，最后一行，看注脚一的第二行，什么叫三皈依呢？我们是为了要破诸苦，断除烦恼，受于无上极灭安乐。以这个因缘，所以我发心受三皈依。所以三皈依其实是为了要破苦、断烦恼、证涅槃乐，哦，有这样子的一个早期的意义。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注脚二啊，刮胡一，倒数第二行哈，那众生皈依三宝啊，就有这一种救护意啊，得到救护。他说众生在这个三界也是如此，被这个魔王所戏服，那归向三宝呢，以求救护，是希望诚心向三宝而没有异向，不违佛教，于恶于魔邪恶无如之合，这无如之合就是无可奈何啦，就是魔王呢对这个三皈依，有三皈依的佛弟子呢就没有办法了，就是他要超越三界，皈依三宝就有这样子的动力。再来是刮胡二，注脚二的刮胡二，大乘一章，三皈者就是皈头依服的意思，那大家看第三行，大乘一章的第三行，如佛为师，所以我们要皈依佛，凭法为要，所以我们要皈依法，以身为友，所以我们要皈依身，那什么叫以身为友？那如果我们只是一文解字呢，可能会觉得说啊，这种出家众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那个好像就是会很 friend 这样而已，就是忘了一些身轮。那导师解释以身为友呢，在华语集有这样子的一段，值得我们参考啊。那大家看第二行，比丘们依受戒的先后大小为次第，所以我们出家众呢，在僧团是以受戒的先后呢为次第的啊。比如说我受戒比较先，那即使年长的他也是要排班排在我的后面啊，这个是依出家受戒受比丘戒的先后为次第，他不是以学德啊，不是以智慧跟修正来分的，因为修正呢跟智慧呢一般在世间法来说，他用肉眼没有办法分辨啊，没有办法分辨这个人是有修行还是有烦恼啊，还是断了烦恼，用肉眼分辨不了。所以呢佛法讲的身轮呢，它是依世间人能够眼睛就能分别的这种来区分，所以 它是依这个受戒的先后呢来分次第的。那倒数第二行，虽然有先后的次第，但是没有尊卑的意义，大家都是同参道友，所以我觉得僧团，它就是如大海， 它其实是有先后、哦、我们彼此要尊重，但是没有尊卑、啊、不能够以自己先受戒呢就是觉得很了不起、啊不可以有这样的观念。那所以皈依其实它就是要皈依这三宝、哦、以佛为师，以法为要、哦、以身为友、哦、刚刚下课有一个学生问圆婆老师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要走了他就把问题丢给我了、啊、他这个学生问的问题刚好跟我们这里有关、啊、就是藏传为什么他们有四皈依，就是把皈依上师摆在三宝的前面，对不对、啊、皈依上师这种藏传的仪式呢，其实他们很多跟我们佛法的原来的三宝的含义，皈依的含义已经有一点不一样、啊、那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经律论来看呢，那只有皈依这三宝、啊、没有第四宝、啊、上师、啊、那因为藏传比较着重这一种传承、啊、法的传承，所以他就把他们的教授师阿舍离呢摆在这个三宝的前面、啊、如果这个老师这个喇嘛很有正见的话，我想他也不会自己觉得说他比三宝还高、啊、绝对不 会这样想，如果他有正见的话、啊、所以我想这个是藏传后来演变的一种仪式，跟我们传统的三宝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那一般我们在已经有福报、皈依三宝信仰佛法的人来说呢，有时很难想象这一种落在水中那希望看见救生艇的这一种感觉呀、啊，这种皈依的心境很难去想象啊，也不知道那一种是什么心境。不过我是觉得说，如果皈依要有这一种心境呢，真的是除非我们遇到很大的磨难啊，考验，生死的考验，那也许我们没有东西依靠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想到说唯有三宝是我的依靠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一种真正的求助三宝的心才会产生、啊、否则的话呢，我们都会觉得很容易，反而不懂得珍惜、啊、好，再来我们看皈依的仪式。皈依的心情是内在，但是它要透过形式、啊、就是仪式来皈依。那所以皈依文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愿、啊、我从今日皈依佛法身、啊、三宝。好，请看226。佛是佛法的创觉者、啊、这个不用多讲了、啊、法就是所行证的常道、啊、就是古仙人道法界的常道。身呢是如实奉行佛法的大众，所以大家留意、哦、这个身它不是指一个出家人、哦、它是指大众，就是四个或四个以上的身众才叫做身。如果以通俗来说，就是现代的白话解释来说的话呢，佛就是领导者，法就是主义，身就是集团、啊、那日本学者很喜欢用这种语词，日本学者的书啊很喜欢用这种语词、啊、说法是主义，这样的形容词。那皈依三宝就是立愿要参加这绝迹人类的宗教运动，那或者选择做在家众，或者选择做特殊的出家众。这两个部分呢，我们会在家众会在第16章解释，出家众呢会在第17章解释，就是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就会上这两章啊，以坚定的信仰来信受福行永护，那从事佛法的实行与教化、啊、经上说佛如医师，法如方药、啊、身如瞻护者、啊、看病者看护。那为了解脱世间的老病死贪嗔痴病呢，非皈依不可、啊、所以我们皈依这三宝，希望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医王开这个药方，但是我们吃了药有时候还是要有一个看护在旁边会觉得比较心安，所以身宝就是有这样子的 意义啊，就是有互相照顾众生的意义。因为僧宝僧众比较在人间嘛啊，所以他跟众生的互动会比较亲密一点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皈依三宝就是确定我们的信仰对象。从世间的宗教来说，那特别要专宗佛法，否定一切神教，那认为只有自己认为只有佛法才能解脱自己啊，救拔有情。所以皈依文提到说，皈依佛永不皈依天魔外道啊。所以皈依它不是混杂的，它是纯一的，它是绝非无可无不可啊，它不是像天佛同化三教同源那些人所说的那样啊。所以皈依三宝呢，它是只有专宗佛法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啊。但是也许我们现在以现在的观感来说呢，否定一切神教这句话来说呢，有些人可能会想到说，我们皈依三宝过后会不会有排他啊，就是排他的宗教。最近在马来西亚就是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不晓得大家看国际新闻有没有看到，最近马来西亚就是有一群回教徒呢，他们在排斥那个十字架，是基督教啊，排斥十字架，就是他们要跟政府申请要拆除所有的房子上面的十字架，这样，那引起很大的骚动啊。那这一种就是我觉得说，我们讲专宗某一个宗教，否定别的宗教，这个当然在现代的人来看呢，或许有排他的意味在啊。不过导师这里所讲的，我觉得他比较没有这种排他啦啊的意思，导师只是以佛法的教理呢，究竟义来说，那佛法才能让我们解脱跟救拔有情啊。那其他的神教呢，都比较做不到啊。那什么叫做天佛同化呢？就是天佛一如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七，大家请看注脚七，刮胡二，华语集哈，导师的华语集。第二行后面，那导师提到说，有的人在台湾呢，哈，导师是指某某道场了哈。他说，有的人提倡人间佛教，但是对于佛法跟神教啊，异教表现宽容而相通的态度，就是包容这些神教啊，就是也可以纳入他们是龙天八部，天龙八部之一这样了哈。一般的发展倾向近于印度晚期佛教的天佛一如啊，就是说天神天龙八部其实也是我们的佛菩萨化现的示现的啊，是佛的化身等等，那这个其实就是天佛一如。那中国晚期佛教三教同源的现代化啊，三教同源就是是儒道啊，是儒道，就是佛教儒教跟道教啊同源。那为了达成自己的意愿或许可以成功，但是对佛法的纯正跟现代化不一定有前途，反而引起佛教在印度灭亡的一早啊。所以导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呢，他是不赞同这一种天化跟神化的啊。所以佛教大家如果有看早期的般若经还有阿含经等等哈，它比较没有像现在很多课诵本啊，我觉得现在很多课诵本的经文前面哈，它有很多招请，很多招请啊，那一种我觉得在大藏经原本没有的，有很多是原本的经文没有的，或者是忏本没有的，那是后来的人加的啊，那一些招请啊，很多招请，招请什么什么什么哈，很多金刚夜叉对不对？那你如果回到藏经去看哦，很多是没有的，藏经忏悔文就是忏悔文，经文就是经文，它很少 去招请这一种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印刷很发达嘛，那我们就是希望这一种忏本啊，或者是这种法本啊，让它更加的能够怎么讲啊，看起来不可思议啊，就有很多这一种仪式啊。其实佛法不一定要，导师待会后面会讲哈，真正的三宝修行哈，自力的修行呢，它不是要用这种招请的。你看现在很多法会哈，他一开始他就用一支香还是一个晚上来做招请，有没有？招请啊，就是招请天龙八部来做我们的坛场护持哈。其实在阿含经哈，导师说自力的佛法呢，它不必要招请的。如果我们本身有修戒定慧，天龙八部就在我们的上面的，天龙八部自然就会来这个坛场守护学习佛法修行的人的，他不是去招请来的，他是因为他这些天龙八部看到人间有人修戒定慧非常的清净，所以他主动来护持的，他是主动来护持的，不是我们去招请的。你不来，我招你来，这样哈，那个意义是差很多，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办佛学班，是我们要办什么班啊？大家自己报名的，这种才有意义嘛，对不对？如果我一直打电话，哎呀，某某人啊，你不来哦，你不来我们这个班办不成了，好像要我求你哦，你就想啊，你回去听 MP3 吧，你那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如果是早期在阿含经呢，龙树菩萨也是说佛法早期呢都是自力的。你看杂含经的天相应，杂含经有天相应，那里的经全部都是呢比丘懈怠呢有天人跟他说，某某比丘你在度孤你在偷懒，所以呢那个天人呢就那个声音啊就在那个森林那里放出来，然后那个比丘就很害怕，然后就精进用功解脱证阿罗汉这样。那以前的修行者都是如此，就是他们是戒行很好，或者是说在佛陀时代这些天人是主动来就是来护持这些修行者，跟现在的情况是差蛮大的。现在我们好像说因为自己没有什么修嘛，自己的持戒也不清净嘛，所以我们就担心这个坛场的功力不够，那就多招一些过来哈。但是有时招到不该来的来哈，你会很麻烦哦啊。所以以这个我们佛法的正常道来说啊，我们其实不必担心天龙八部不来护持信仰三宝哈，跟有修戒定慧的人不必担心的啊，不必担心啊。那自然这些天龙八部就会来护持我们，除非我们皈依不真诚，我们受戒不清净，除非我们自己就是有那一个叫什么有叫什么，就是自己没有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才会害怕这种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227。皈依三宝不能离却住持三宝，住持三宝就是如果按照住脚九成佛之道来看的话呢，就是佛入灭过后呢，以这一些佛像啊经典出家众为住世住在世间的三宝，就叫住持三宝。那皈依三宝是不能离却这一个的啦，所以即使是出家众我们还没有断烦恼，但是因为这个三宝的形象可以让人家对三宝升起信心，所以三宝呢住持三宝在人间来说还是很有意义。那但从皈依的心情来说，要把握三宝皈依三宝的深意，这里的深意呢其实就是底下的说明这个深意啊。那这种深意倒是讲得很微妙哦，有时不是很好懂，我们来看一下。皈依本来是一般宗教所共通的，但佛法却有它独到之处。这个独到之处呢，大家留意哈，待会我们讲完哈，我就要问你什么是独到之处啊。第一个， 约皈依的对象来说，三宝的根本是法、哦、大家把法圈起来、哦、三宝最根本的是法。那佛跟身呢，它是一个是法的创觉者，就是佛，一个是法的奉行者，就是身、啊、那对于佛弟子的模范啊，师友是佛弟子敬仰的对象。修学佛法就是为了要实现这样的正觉解脱、啊、所以皈依佛和皈依身是希望，是什么目的呢？是希望我们本身能够成神、成贤成圣的憧憬、啊、有这样子的理想、啊、所以我们皈依佛跟皈依身是希望我们也能够像这一些、佛宝跟身宝一样，能够修行得到成佛解脱、啊、这跟皈依上帝梵天不同，也跟皈依神的使者不同、啊、因为皈依佛跟身，他不是想要因信得救，他是希望从善知识的教导中，那自己慢慢增进福慧功德，那使自己呢能够向上向解脱而前进。所以我们清净善知识呢，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原则、啊、如果我们那清净善知识呢是为了、因为师父 很会讲笑、啊、那这种清净善知识就没有意义、啊、对我们福慧的增长、啊、就没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论道法，法是宇宙的真理，道德的规律、啊、所以佛弟子的理想界呢，就是希望能透过法的理解、啊、而能体证到这一种法的境地、啊、空的境地，为佛弟子究竟的归宿、啊、所以法就是宇宙真理普遍的规律、啊、其实就是法住法界法尔如是的空性、啊啊嗯、那所以我们皈依法是希望我们能够体证这个究竟的归宿、啊、涅槃寂静或者是空性、嗯、所以这个是依皈依的对象来说的。那皈依的对象当然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地方、哦、因为刚好早上圆波法师没有讲，所以我就可以讲、嗯、大家看一下216，就是我们对于三宝要有信心、哦、那我们对佛宝对三宝怎么样产生信心呢？在注脚三十、啊、注脚三十大家看一下成唯识论、啊、那信呢，我们信的对象、啊、要有具备这几个条件，我们才能产生坚定的信心。第一个是有实，实、啊、信它是信实有、啊、那第二呢是信有德，第三是信有能，这三个。那如果具备这三个呢，那我们就能够产生信心、啊、第一个信实有是什么呢？就是于诸法实事理中、啊、就是诸法的、真实的事理、啊、那它不是虚妄的、啊、它是真实有的，所以我们可以产生信心，就是无常苦无我这一种真理、啊。第二信有德、啊、就是三宝的增进德中，它是真的是有这一些功德的、啊、那它是透过修行断烦恼而圆满这一种贤圣位的、啊、第三信有能、啊、就是于一切事出世间善生性有力，能得能成，起希望故、啊、就是我自己也有这个能力照着佛的道路去走呢，那我们也能够得到解脱、啊、所以信呢要产生，主要就是要这三方面要让我们产就是具备了、啊、那信就能够升起、嗯、好，那我们回到227刮胡二，初学者皈依三宝虽然是靠外在的三宝来引导我们安慰自己啊，但是如果到达了体证法，那他就做到跟佛跟身宝那样的正觉，那就会体验到什么呢？ 他就会明白到呢，法其实是贯彻内外的缘起性，那本无内外差别而无所不在的真理啊。所以法呢是倾向于自己当下的本来如此，所以我们皈依佛跟皈依僧，就是因为我们要向他学习啊，希望跟他一样，透过法的修学呢，能够证得同样的正觉。那法是什么呢？法就是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嘛，普遍的真理就是它是毕竟空性涅槃寂静啊，所以我们皈依法是希望呢，从我们的身心当下呢，来感受到这个寂灭空性涅槃的这一种法的真理啊。那所以这个不是外面所求的哈，是从我们自己的身心上去体悟体证的啊。所以这种皈依法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实在的深意啊。佛跟僧虽然是外在，但实在是自己理想的模范，所以皈依佛跟僧也就是倾向于自己理想的客观化啊。就是当我体证法之后呢，我也可以称为佛或者是成为僧的其中一份子，这样的意思 啊。所以皈依三宝它的深意呢是什么呢啊？要怎么归纳呢？我们先来讲它跟一般宗教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独到处啦哈。皈依三宝的独到处呢，就是我们皈依三宝不是因为我信仰他就能得救，这个是第一个不同，对不对？那皈依三宝是我朝着这三个目标前进呢，有一天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三宝当中的其中一个，或者是就是三宝具足这样哈。所以在佛法的修学啊，皈依三宝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对象啊，它是一个我们自己也可以亲证能够完成跟三宝一样功德的一个修学者啊，一个起点。所以我们这样子的皈依呢就很有意义，它跟一般宗教的教说完全不一样，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在皈依三宝呢，导师说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透过这一种外在的三宝来引导我们啊，因为我们内在有很多这一种善心所啊，那一种出世的修学的能力呢没有引发，但是透过三宝的这一种教化跟引导，我们就能够引发我们体证法的一种能力啊，跟精进力等等。到这里可以吗？有没有问题？没有哈。好，我们再往下看小节哈。从皈依的对象说，法是真理啊，佛跟僧是真理的体现者。好，请看下一页哈，228。从皈依的心情来说，敬慕于理想的自己啊，就是悲智和谐的自在者。那学者能够自觉自证三宝，就从自己的身经实现，自己也成为后学的皈依，有没有？所以导师讲皈依的深意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即使是皈依外在的三宝，但是我们要引发我们内在的三宝就是能够在我们内心里头啊产生这个效用转化。那有一天当我们转化清净过后呢，我们可以成为后学的皈依，就是可以成为三宝就对了。所以佛法的皈依呢，它不是永远都是服役或者是它的使者啊，不是，它是一个学习的对象而已啊，一个学习的道理。那如果完成的话呢，也可以成为后学的皈依啊。这种说明是在别的宗教是没有的啦啊，因为如果说我信上帝以后我就要做上帝的话呢，我想你会被人家赶出师门啊。那我们佛教是不怕的哈，你就来吧啊，你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受持五戒。 皈依三宝不但是参加佛教的仪式，而且要有去向佛法的信愿，就是要让自己更加的深入，对佛法更加的踏实，有信心跟有愿力。不管是在家出家，如果确实有皈依三宝的信愿，一定是依佛跟僧的开示而依法修行。所以如果是我们没有确实的心愿的话，我们就很茫然，不晓得怎么依法修行。好，皈依是回邪向正，回迷向悟的趋向，必有合法的行为表现自己是佛化的心人，就是皈依过后呢，他一定是有一种转迷起悟的一种行为，自己要求自己把内在的这一种善心所像早上讲的那种我们内在所有的这种惭愧心慢慢的引发出来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呢止恶行善所以经皈依而为佛弟子的一定会受戒跟持戒在座的还有没有人受还没皈依的请举手，皈依三宝的，哎呀还有一个新来的还是你是外教派来的那还没有受五戒的请举手，还没受五戒的还有那所以我们读完这一章还没有皈依的要快点皈依，还没有受戒的要快点受戒好，我们往下看，戒本是德行的总名那略义说，你看戒的德行略义呢，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自净其心，是诸佛教那止恶行善净心这三个就是概括了戒的德行那除了自己做呢，还要教他做，赞叹做，随喜做，就是赞叹别人做或者别人做呢，我们要生随喜心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或者是其心，是诸佛教呢，这个我们在上一章也有大家可以注明一下，219到220的注脚有那导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是戒学，大家注明一下前面两个呢止恶行善是戒学，自净其意呢是定学跟慧学，就是我们如果要净化自己的内心，一定要靠修止观才能做得到的，那这个就概括所有佛法的内容了所以这句话可以代表佛法很略义的说明那如果按照注脚十三来看的话，这个是迦摄如来的寄颂呢略说教戒迦摄如来，迦摄佛的这个略教戒的经文那如果是按照导师这里所举的，他并没有特别去分是哪一尊佛所说的但是总之这个可以摄我们佛法很合要的地方，但是这个寄颂每一个论师的归纳有点不同，像清净道论清净道论他就不是这样判他跟导师的判色不同，他把诸恶莫作呢就是说是戒学，众善奉行就是定学，自净其意是慧学，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定学他就是善心一净性嘛，就是他纯善的，比如说我们色界无色界天，他们是完全没有恶的了，除非是魔啦那些果报呢他们都纯善的，所以他论师们就有把这个众善奉行判为定学的也有所以这个戒略说教戒呢，不只是自己做，教他做，赞叹做，还要随喜做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好，我们再来看戒律本不局限于戒条止恶的戒条，那不过是为了受持的方便 那佛也定了几种法规，所以就有分在家、出家乃至七众的戒律。好，大家请看229，皈依跟持戒为佛弟子必不可少的德行。所以如果是我们还没有皈依过，还没有持戒的话，那我们自己就要加把劲了。好，我们继续看，凡在家弟子应该受持五戒啊，那五戒不用讲了哈，精于世间的德行，那却是极根本的。所以五戒的原则就是自通之法，它是实践人类和乐共存的原则啊。这个自通之法就是在注脚十七，注脚十七呀哈。我们受持这个戒哈，五戒或者是其他的戒呢？那佛在经典有说，持戒呢要有这一种自通之法的观念，我们才会持得很自然啊。就是我不想被别人杀，所以如果有别人想要杀我，我不欢喜。所以如果我不欢喜的话，我也不要去杀害别的众生啊。所以我发心受不杀生戒啊，其他以此类推啊。所以这个就叫自通之法啊，自通之法。好，我们先把这个五戒快速的介绍完了哈，我们才下课。好，第一个不杀生，不杀生是和乐善行的德行，维护人类推己有情生存啊的生存啊，所以要尊重生命的个体，不得杀生。第二不偷盗，因为生存要赖于这一种自生物，所以我们如果夺取众生的这种自生物，间接或直接的威胁到他们的生存的话，这个也是不合道理，所以佛规定不得偷盗。不邪淫呢，就是人类是依夫妇和乐共处，保障种族的繁衍，所以保持夫妇的和睦呢，那除了合法的夫妇之外，不得邪淫啊。就是即使是只有就是现代的，因为现代的这一种男女关系很复杂，有时候我们这种戒律哈，我们这种说明概括不到这么多样啊。现在很多样嘛，对不对？它不知只有异性的，现在还有同性的，所以很复杂，复杂到现在要讲这一条戒其实是蛮困难的，老实讲不好讲啊，不好讲，这个要改天要找一个戒师来讲啊，太复杂了。好，那再来不妄语的话，就是人类共存啊，是以语文来表达情感交换意见，所以世间国族的和乐共存，那守好这个口业啊是最重要的，所以不得妄语啊。那五戒的妄语其实它概括蛮广的，请看230啊，230概括很广，它包括了狂语啊，就是虚欺狂不实的语言，狂语啊，或者是绮语，绮语就是谄媚啊，或者是令人犯戒的这种诱惑的语言啊，绮语。那两舌就是挑拨离间啊，搬弄是非，这个都属于妄语。那恶口就是谩骂啊，刻薄，讲话很刻薄啊，这个都属于恶口。所以我们如果你看即使是五戒的妄语，导师说它也可以包括这四种口业在里头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守住自己的口业啊，要有这种互信互谅，得到人类的和谐啊。我觉得我们人啊，先不要说我们修行的戒定会高或者是低，因为我们很难看得出来，但是一个人的口业呢，是人缘的一个标准，大家认同吗？如果是我们的口业不好，他的人缘也不好的。我觉得你到哪一个团体，到哪一个社会都一样的，这个是古来的一个真理啊。一个口业好的人，他到哪里，他的人缘一定是很好的。如果口业不好的人，他到哪里其实都不会受欢迎啊。 好，不饮酒。那酒因为是迷乱心性，我们佛法是要教导我们开启智慧，所以它是跟智慧是违背的，它是迷乱心性啊，所以也是会造成败众德啊，所以佛法也禁止饮酒。当然这个不饮酒后来也开展了，包括所有的麻醉心性的东西都不得啊，都不能用啊，比如说大麻啊，现在你看现在还有摇头丸啊什么的，对不对？这种在戒律就没有啦啊，嗯，所以这个就是戒啊，要说明，而且要说明到跟现代我们的社会连上关系，还是很多能够讨论的空间啊。好，最后这五者是以家庭本位的，忠于外表的行为，还没有说到内心哦。哦，你看到这个还没有说到内心，但是它已经是人类和乐的根本德行啊。这个在282的地方哈，会再继续谈这个五戒啊，大家可以注明一下282啊。那如果是处世的德行呢，就有深刻深入到内心了啊。那这个是大乘的五戒，我们到后面第19章哈，323到324的地方就会讨论到啊。就是戒呢，讨论到跟内心有关的时候呢，就是后面会谈到了啊。真上戒学或者是菩萨戒就会谈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最基本的五戒而已啊，家庭本位的，所以还没有讲到那么深刻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节的部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了哈，嗯，大家快一点哈，动作10分钟啊。